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在节目里和王琦一起探讨如何提升您的生活品质。您相不相信除了科技之外呢，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可以借着心灵上的成长，比方说学习拥有正确的自信和自爱，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建立亲密关系，这些呢都会使我们避开老化，生命越来越成熟。卡内基夫人呢，她曾经在她的书里提到，人无论多老都可以很快乐，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心灵、心智和性格上都已经顽固定型，再也没有成长空间，苍老就会来得很快。所以啊，鼓励您千万别说，哦，我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副德性，什么也改变不了，也听不进去了。记得哦，只有当一个人很顽固的画地自限，再也没有成长空间，人生才会走向老化。所以啊，您每个星期和王琦在节目里继续学习成长，这个会使您常保持年轻哦。今天的节目里为您邀请到深受听众朋友们欢迎的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简川博士到节目里来，一起谈一谈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老年生活。这个呢，不但是在收音机前年长的朋友们您适合听，中壮年的朋友更能够预先有好的准备，来进入这个马丁甘波特博士所说的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好了，我想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一起来欢迎简川博士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简博士您好。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简博士，您今年年初在节目里面谈到眷属终成有情人，就是关于婚姻方面，还有创意父亲快乐子女啊。节目播出之后，都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我要简博士的录音带，他们很喜欢简博士那种很清楚、实用又很风趣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很荣幸呢，简博士到洛杉矶来，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关心。在收音机前还有很多是年长的朋友。
是。
那现在在移民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我想台湾也是，好像这个社会一直老化。那您从事这个社会工作，是不是也注意到这个老年的问题？就是老年人在21世纪，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能够有一席之地，然后可以活得很有尊严，活得很好？
那当然，我想我几年来在大学教书，老人问题当然也是我们在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一般而言，在全国的人口老人超过7%的时候，就算是老化人口。
老化人口
美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一定比台湾严重。那台湾目前呢是已经超过8%了，所以这个老人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想美国也是因为特别听说在移民的华人社会里面哈，这个老年人也是越来越多。那我想在美国更不容易，因为老年人在这里他们有车子，语言又不通，所以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也许说起来太严重了一点，不过列为可以带动今天我们所要说的，说美国啊是儿童的天堂，是老人的这个坟墓啊，讲起来很严重。不过最近几年我看美国的这个社会福利，加上我们华人社会当中对老人的这种安排、这种接待情形，我看还不至于。事实上也很越来越多的这种移民，他们的家长年纪大了到美国来移亲，他们一样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因为这边有很好的环境。那如果他自己心里做好调试，又知道怎么享受这边资源的话，那如果又能够跟子女有保持好的关系，那么他的生活应当很愉快，甚至比台湾比任何一个地方更愉快才对。
哦，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啊，提到说白发是老年人的冠冕，所以我觉得在上帝的眼中哈，老年人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
对。
那所以我想今天邀请简教授到节目里，就是来关心一下老年的朋友，他怎么样在这个已经通通是电子化的时代，他可以适应，而且也可以活得比较有尊严、有价值。
对，好，我们今天就从这边来探讨。刚才王琦你讲了一句话，那个经文是很重要的，说这个白发是老人的冠冕。那么我就从这边谈起哈，我一直分析过说为什么有些老人他在老年的时候过得很愉快，而有些老人偏偏过得不好。我认为过得愉快的老人的第一个特色 啊，或者有幸福感的老人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他应该以老年为荣啊，这个不容易哦。那很多人呢为什么过得不愉快呢？啊，退休了啊，没几天或者没几个礼拜，人家问他说，哎，你最近生活如何了？他马上第一反应是老了嘛，退休啊，等死啊。啊，他如果一认为退休就等死的话，他真的很快又等到死。他如果一退休的时候觉得自己没用的话，他很快就变成不仅没有用而且还惹人厌的人。反过来，如果一个老人认定老人成为老人是不简单的事情，我讲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观念认定很不简单就好，你想想看，今天意外那么多，真的要活到超过65岁也不容易哦。
是，
我常常在想象台湾，你看这个车子出去，每次我出去了回来平安回来，我太太就很感谢，哎，感谢主你平安回来了，对不对？那我一直感谢说我今天是50几岁的人啊，每一次都要平安的，对不对？像这个，哎，所以老人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是光荣的事情。如果我们再以台湾来看的话，那些我们老人的这个朋友，他们很多都经过抗战剿毁了或怎么样子，经过大风大浪，对不对？他们不仅没有被时代啊或者被不幸所淘汰，而且能够怎样呢？啊，一关又一关，对不对？又这样子又能够把儿女带大，又让儿女到美国来发展，又能够在这边来享受这个老年跟子女在一起的生活，那当然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事情啊。所以我认定一个人快乐与否是自己认定的，那老人要快乐的话，当然自己要认定我很不简单。那同时也可以跟年轻人讲啊，年轻人不要太作怪啊，你说你身强力壮怎么了不起，你再怎么强能不能活到我这种年纪还不知道了，对不对？
是。
所以老人应该可以对人生或者对青年人的一种骄傲感，说我毕竟走过一把年纪，当然不用说，哎，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要多等等的，大概不用这样谈。不过 basic 基本上老人就是荣耀，圣经讲的清清楚楚，那我们更应该啊感谢上帝，感谢上苍，让我们能够活得安安稳稳的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虽然身体上略有瑕疵或者略有一点的适应上的不良，不过毕竟比一般人要好啊，所以越老就越光荣。如果你这样感觉的话，就会越愉快。不要把说，哎，年纪越大了就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自己没有用，那就糟糕了啊。
是，我觉得简教授这个提醒真的很重要啊，哦，因为我觉得人生的这个过程真的就是从青年期啊、中年期、老年期，这个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啊，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对，
那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他首先要接纳这个老年阶段，那就像简教授特别又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接纳老年人这个阶段我已经进入了啊，
嗯，
而且呢我应该深深感到很光荣，嗯，因为呢我经历了抗战啊，我竟然都能够活下来，
对，
而且我看过牛车马车，
嗯，
我也看过飞机，坐过飞机哈，啊，那真的年轻人还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福气呢。
意外，对，
是是，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简教授提醒我们的，
嗯，那第二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老人虽然是一种这个荣耀，是一种冠冕，不过不要忘了啊，老有很多种定义。我先从这个定义跟各位来分析。一般我们所谓的老，好像是65岁算是老人，对不对？那这是属于所谓的这个一出生的年月日所界定的老啊。那第二种老是用身体的状况所界定的老，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70岁健步如飞啊，非常硬朗。我们看到很多身体90几岁100多岁的人瑞，那头脑很清楚，不亚于所谓的这个60几岁的老人，那我们就说这种人他很年轻。反过来说，我们看到很多年纪很轻的人，30-40岁但是他已经老态龙钟，
未老先衰，
对，那爬楼梯就气喘喘的啊，头脑不清啊，像这个属于所谓的生理的年龄，是第二种定义。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属于心理的年龄。比如说啊，小孩子本来是兴趣很好奇的，对不对？看到新的东西想去尝试，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小，那 curiosity 就所谓的好奇
心
很大啊，好奇心很强，我们就说的小孩子。那么年轻人他如果有好奇心的话，眼睛一直很亮往外看，对不对？那也是好奇心。我们说用好奇心、学习心或属于心理的快乐的那个心情，可以界定一个人心理的年龄啊。所以我们这样来讲的话，如果一个老人80-90岁了，对不对？他还想学新的，他看到新的时候又想拿来，不管是不是能活几年，他还是很想学。那我们就说他的心理的年龄还很年轻。 反过来大学刚毕业，你跟他讲说赶快学电脑，他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学那个人家会笑我，那年纪就很大了，对不对？就属于所谓的心理年龄。好，那如果我们讲说老人要活得愉快的话啊，不能从所谓的这个生下来的生存的年龄来算，你法令的生下来是哪一年哪一月，那讲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只能从什么，从生理年龄跟心理年龄来着手。所以我第二点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是说，老人家我要过得愉快的话，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必须在生理上哈、啊、也要好好的啊照顾自己啊，让自己虽然在老年啊还可以慢慢去所谓的啊运动啦、啊、活动啦、啊、反过来也因为在这种年纪也要知道保护自己。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我一个啊亲戚，他是非常硬朗的人，我舅舅了啊，那么七十几岁，非常非常硬朗，那我们看到他就很高兴，七十六岁人健步如飞，骑着脚踏车等等等啊到处跑，哎，他的生理年龄还很年轻，他很快乐，他心理年龄也是很年轻。不过有一天他做错一件事情，他看他孙子在骑脚踏车，那个脚踏车不是老人一般所骑的脚踏车，是屁股翘高高的那个脚踏车，
很拉风的，
很拉风那个脚踏车，他居然说哎，我要骑。你看呢，他心理年龄很好奇，说我也想骑那个拉风的年轻人的那个等于赛车用那个
脚踏 车。
人家说好，你去追他骑啊，没有追的，就是问题是他骑不习惯，骑了没多久就摔下来了。那摔下来不大就完了，为什么呢？年轻人摔下来爬起来就好了，身体就受伤的话一两个礼拜就好起来，你摔下去那个骨盘呢、坐骨了，整个都碎掉了啊。本来我们认定他可七十几岁还那么硬朗，心理那么年轻，
对呀、
啊，生理那么年轻，
还可以骑脚踏车到处跑，
但是一摔下来，
嗯
啊，再也不到两年
哦，
那个走。所以这一点我要跟啊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朋友讲，要确认自己年纪大是很荣耀的事情，没有错啊。要让自己心理年轻、生理年轻，要运动，那没有错。不过不要忘了，你要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活了七八十岁的人，要比一般人要更会照顾自己，要保护自己啊。家父啊，他四十岁就中风，四十岁五十几岁还不到五十岁又严重的心脏病，但是他活到七十九岁啊才过世啊。虽然不多了，也不怎么太长，但是一般而言他应该很早就走的人，那为什么可以活到七十九岁？当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爸爸一个特色，他是残败的身体，他跛脚，因为半身不遂啊，
嗯哼，
那走出去走路了，那走路的时候如果看到前面走廊湿湿的哈，他会跟人家讲说春兰你过来啊，你扶着我。虽然他自己可以走过去，他还是要人扶着他，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危险啊。我最受不了是他每次坐车一上去了没有位置，没有位置有时候忍耐就好，对不对？忍耐不有时候不让给他，他居然可以跟那些年轻人你起来我要坐、他命令那个年轻起来说我要坐啊，我身体不好，我年纪大，您就起来给我坐，他敢说。现在我想起来这是对的，
是
老年人要照顾自己身体，他危险的地方不能跟年轻人一样比，他虽然自己也很可以走路过去没有错，但是比一般人更小心 cautious 啊。所以老人对自己的这种幸福感要弄好的话，这第二点所谓的对生理的警觉啊，比以前更会保护自己，会照顾自己。但是不是说这样就不动了，还是肯动肯走，但是比一般人更警觉，我认为这是老人幸福的第二个条件。
是，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等于说这些长辈们哈，他们能够有自我认识，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他需要有 self awareness、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心理学家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认识越清楚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所以刚才简教授您提到您的父亲在生活当中这些细节啊，就表示他能够接受现在什么阶段，也能够认识他的需要是什么，他有很清楚的自我认识。
再从那个心理年轻来看的话，一个幸福的老人他如果让自己过得愉快的话，第三个特质就是他必须常常在学习。年轻人学习是说哎，我将来这个有用，要用这个来创业考试，对不对？那老人的学习可以让他心理年轻，会让他觉得说哎，我日子很充实，越老就越应该学习。学习这个事情并不是它的有用性或者实用性，而是心理的意义感。这是第三个我们在各种理论几乎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学习是什么，在这个老人学里面有一句话说，老人为什么容易非常非常唠叨呢？或是为什么容易被人家所看不起，不是看不起，被人就好像很啰嗦不想跟他在一起， 或者常常自己躲在房间里面不想出来，我们把它称为说撤退论 withdraw 撤退，他对人生撤退，撤退表示不往下不往前，
不往前走，
对，只能躲在他原来的封闭的以前的记忆里面、
嗯、
那这样的话就老得很快。所以如果要避免老化，避免过得不愉快，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千万不要撤退，反而怎样呢，大胆的向前。那所谓大胆向前就是什么，叫做所谓的学习论了、啊。所以我看过很多老人啊，很可爱。我以前在台中市生命线当主任的时候，有一个67岁的老人来报名，说要参加自工训练。我说阿伯啊，这个我们只能40岁以上就不能报名了，你67岁没有资格。他跟我发脾气，我就来怎么不行啊？又不打扰你哈、啊，对，就算我没有拿到执照，我要来这样子。所以人家上课，他跟着一起来上课，很积极。就算不能拿到所谓学习的证书，他也甘之如饴，因为对他而言，上这个课啊，他就很轻松，觉得很好玩，
而且可以吸收很多新知。
对对，那你到底说这个阿婆是不是学了这个辅导智商理论以后，我们到底要不要帮他排班？那不可能，因为我们说40岁之内才可以，对不对？但他就不是为了用途，乃是为了充实自己，对不对？他学习所谓的这个辅导啊。那有些老人呢、啊，在年纪大的时候书滑啦啊，学习这个什么，学习这个编织啦啊，或者老人在年纪大的时候，我看他很多人开始，我自己也立了一个志了，当我退休的时候，我要把名著看多一点啊。老了时候我要看名著啊，那么多名著我都没有看啊，我要好好把名著看完，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啦、普利兹文学奖的啦，什么奖的，那都是世界上公认的好东西，我为什么到现在那么忙根本没有时间看，我还把它放在老人以后再来看，对不对？那是学习，对不对？充实自己生活内容。那你也可以立个志，把这个快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能不能写20个音乐家，每一个音乐家写5个曲子，把他的音乐搞懂搞熟一点，对不对？那你起码不枉为做一生全世界公认的音乐家，你起码认识20个，就是10来个等等，然后把他作品都弄熟一点。同样的也可以了解10到20个人的名画看一看，对不对？或是决定说一年要玩哪几个地方，像这个日子排得越满，充实薪资的这个内涵越多的话，这个老人一定过得越愉快。
是，同时呢也比较不容易跟整个时代隔绝哈。
对，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曾经有介绍一位养老奶奶，已经90多岁了哦、嗯、还是参加这个电脑班、
哦、
学习怎么样上网络、然后呢用 email 跟他所有的孙子曾孙用网络、在那边联络哦，也可以获得很多新知。
对，我所知道的台湾的周连华周牧师，他在70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用电脑打字，他的写作用输入法这样弄，他很了不起。
是，所以我觉得简教授您提到说，老年人如果能够学习新知，当然不是为了像年轻人因为职业上的需要，为了用途哦、但是你学习新知的时候就可以拓展你的生命领域，就像您提的那个去做这个辅导训练的老太太，她学了这些知识之后，她就晓得说，哦，原来她跟她的家人啊、三代同堂的时候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哈、
对
她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对，有帮助当然最好，就算没有帮助，学点新知也可以充实啊生活的内涵，也是不错的。
是，所以这一点呢也可以帮助老年的朋友哈、他的生命觉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对，台湾有一些夫妻啊，他们很老了啊，要出国去旅行，我看到一个班 YMCA 办的，说老人出国旅行英文补习班，好好玩啊，上了2个礼拜课就专门教几句 how much 还是说 thank you 哈、等等等，也他们也上得很愉快。那像这个都是属于所谓健康的老人啊，这是第三种所谓的学习论啊，用学习来充实生活的内涵，其实不是为了实用，乃是让自己心灵保持这个fresh 很新鲜的状况，这样不仅可以让他过得愉快一点，更可以让他怎样越来越年轻，起码心理年龄永远是年轻的。
对呀、我们中国人就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哈、实在是很有道理。
其实早就说过了，活到老学到老哈。那第四点，所谓幸福的老人，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把它称为所谓目的论。所谓目的论是说，老人最大的威胁是他前面没有目标，他只静静的等死啊。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很悲哀，也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对对，反过来，那如果他要过得愉快的话，他的前面就要排得满满的啊。我容许我讲的夸张一点，一个退休的人，他前面的脚步排得越久， 他就可以活得越久，他排得越清楚，他就可以活得越愉快。我举个例子说好了，你问退休的长辈说，哎，阿伯，伯父啊，你明天想做什么事情？他说明天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知道起来啊，吃饭啊，等死啊，对不对？那他一定是很难过。反过来，如果问到一个哇七八十岁，哎，你明天想做什么？我明天很忙哦，我四点半就要起来，就要到哪个公园去打太极拳，打完工要到哪个早点啊、哪个早餐店买豆浆吃，吃完豆浆我要到哪里去看报，看到几点还要去拜访谁，对不对？啊，下午还要去哪边睡啊？睡完午觉还要去看哪个朋友？好，我礼拜一、礼拜四、礼拜五都要看朋友，礼拜二跟礼拜六要干那要做什么事情？他排得满满的，不仅把明天排得满满的。他更说，哎，我每个季的第三个月，比如说，对不对，都会参加老人什么的这个什么什么班哈、啊、要有办郊游的活动啊，他们我们都是老人哦，在台湾呢、啊、哈，每一个月的月底都会办老人郊游啊，他动作都比较慢，集合比较慢，他就可以用这个郊游来填满，对不对？那更重要的，如果那个老人可以排到，哎，我三年之内要把几本名著看完，对不对、嗯、我五年之内要拜访我几个以前啊、有所认识但是最近比较少来往的亲友，对不对啊？我几年只要干什么，他这个日程哈、啊、排得越久越具体的话，他就可以活得越愉快。
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很有道理的啊、哦
嗯、
当他越有目标的时候，
哎，
他越朝向这个目标走。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只是等死的话，那真的是随时都可以走。
那当然，对对，所以哈、哦、我的感觉哈、哦，有时候让自己活得愉快，自己活得年轻哈、哦、有时候并不是说情况怎么样啊，我们就随着怎么办啊，反正就这样子，生命就这样子，不是，生命是争取的。哎，其实说，哎，我字认得不多，但是我愿意去写，尽管学习对我将来没什么用，不能考什么试，对不对？我就算不认识字的人，对英文不认识的人，我起码在我希望一年当中啊，小朋友是三个月就读完了整个课程，我要用一年两个月来读完那个课程。想尽办法，就用有人嘲笑你，你也学，对不对？
嗯、
啊，有人讲这个不这个很奇怪，你也硬着头皮要去做。那个意志力一强的时候，把学习、把目标论整个带火了，所以老人就不容放弃。而当他这个心力越强的时候，坦白讲，他就越不容易老。完了，他目标已经看到明年，看到后年，他甚至看到十年以后，他想到十年以后那种日子，他心满意足，对不对？他不仅活了一块，我真的可以活到那个地方。啊，
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保罗先生哈、啊，他也是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
嗯、
他就讲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所以刚简教授这样讲给我，虽然我还没有进入老年期，不过给我一个蛮大的提醒，就是说，虽然年轻人他要把握时间。其实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可以用一个心态，我活着呢，我就让我每一天呢都更有意义，那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对对，
这个当跑的路呢我都很认真的去跑了，
那不打紧，还想说望着未来的标杆直跑，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啊、对, 对，望着标杆直跑就表示说我还有目标，
是
啊，还有目标，这样一来的话，我相信啊、我们这个长辈啊，这个老人一定可以过得很愉快，非常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在看圣经保罗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这一生好精彩，
对，
因为他的这个生命哈、
嗯、
他真的是尽他的全力，是过每一天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刚才简教授也提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也是圣经里面保罗所写下来的话，
那是道道地地的目的论。接下来在第五点当中，我们讲幸福的老人的特色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为所谓的资源应用论。所谓资源应用论，特别对美国的老年朋友而言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去看一个朋友，住在他们家，那他爸爸台湾退休了，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个爸爸哈、啊，在台湾的时候是教英文的啊，这样，所以他英文适应比较好。不过我就看他每天早上就很早就起床，很早起床，我就问他说：“这个伯父，你那么早出去要干什么？”他说：“我很好啊，我们夫妻每天早，我们孩子要上班，我不忙他们啊。”早上起来我就自己去拿面包，烤个面包，喝杯牛奶，我们就出去了。他知道说等一下大概七点半公共 bus 会到他们家前面的两条街上，他说我要坐公共 bus。 哎，很好哎，好，半价的哈，而且不贵，有时候还是啊、像某种还可以免费的等等，他都知道。那我要到哪个图书馆，然后那个图书馆里面这个礼拜有几个展览都很棒哦，我要去好好看，今天看一点好好看啊， 不是只是走马看花的看而已，看完以后又到那里又有免费的老人的什么什么这个活动在那边参加，欢迎各种老人去。哎呀，当时我去的时候都是白人，没有黑黄种人，我就硬着头皮进去了，结果他们对我很欢迎的，还跟我问了很多话，虽然我都听不懂，跟他们微笑，他们也一直欢迎我进去，对不对？他每一天他把温哥华里面的那种老人的种种的福利他摸得一清二楚。
哇，这好厉害，真的是很难得一见的。
他知道哪个电影演什么，对不对？他知道哪个电影什么时候是半票，他知道哪个公司是几点，对不对？他知道哪礼拜几哪个图书馆是专门有什么演讲活动，他知道怎么听，哪个时候台湾哪个什么乐团在哪里演奏，他把这些资讯弄得一清二楚。我说这才是老人啊，年轻人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资源，年轻人都没有空去收集这个东西。他收集这个，而且真的去这样做了，对不对？一大早出门，他时间排得满满的。比如说我们等车子，哎，等车等不到，对不对？他说不用管这个，但了不起在哪个转弯的时候他慢了一点点，等一下两三分钟就到，两三分钟以后就到啊，真的两三分钟就到。他的生活经验已经融入到他的这种认知里面，而他已经control。他虽然是环境当中的老人，对不对？退休人，但他是在主宰那个环境的资源者，应用环境的这个主宰者。那我就这种人当然活得愉快。
他真的是不但活得愉快，而且活得很有尊严啊、哦！
很有尊严，而且不会麻烦人。他说孩子他们还要上班，七八点这种出来，
对，他
不
需要依赖别人。虽然他在温哥华的地方，他也不能开车，
对，
但是他就知道怎么样去获取这些资源。那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勇敢的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对，
他愿意哈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对，他每天傍晚的时候他回来，对不对？晚饭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很愉快，大家会聊，听他聊聊今天在哪里碰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老人，而且非常非常幸福快乐的老人。
是简博士呢今天告诉我们哈，活在21世纪的这些年长的朋友们，你可以怎么样也能够找到你的幸福感，使你的生活呢更加的有意义有价值。所以在节目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简博士先把你今天讲的这5点哈很快的勾画出来，让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呢能够再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老年生活，这些重点把它加在一起、
okay.
是一个什么样的图？
一个幸福感的老人，他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以老年为荣啊，实在不简单啊，他要以这个为天大的福气，最光荣的事情。他要以老人为荣，也不能太大意，他更要比以前更加警觉自己的身体，虽然要活动，但是要了解，要保护自己。
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需要，自己在什么样的状况啊？
对，然后好好去学习新知，他喜欢什么，或者以前啊、年轻的时候所没有实现的梦想。他可以从现在开始是什么去学，
这大好时机，可以去做这些事。
太好的时机了。再来，他的生活一定要填满啊，近的明天要填满，远的下礼拜、下个月、
明年
后年全部都有规划，对不对？那最后啊，他所身边的可用的资源要好好去利用，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老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老人。
是我们很高兴呢，今天简教授在节目里已经提供我们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年长朋友啊，我想即使在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是跟我一样年龄的，我们都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更提早把这个心态预备好，当我们自己也进入老年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得上时代，能够活得很有尊严，同时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感跟幸福感。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简博士能够在节目里跟王琦一同来关心所有的华人长辈朋友们。下个星期简博士是不是还有一些关于老年人的幸福感，老年人怎么样适应21世纪的一些重要内容，要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来谈？
下星期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老人的三宝。
老人三宝，好，那我们拭目以待。听众朋友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再见。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利用热线909-860-0395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